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我们今天研读崇拜玛利亚的偶像性质这个议题。我要说的第一件事呢，就是目标和目的，就是要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应当被尊荣的真理之神的缘故，让你们知道真理。第二个目的也是前者的推论，就是让你们知道崇拜玛利亚事实上是偶像崇拜，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我说这一点，因为我们理解什么是神所渴望的，什么是他所赐福的，什么是他拒绝和惩罚的，这些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呢，我想要把这一点分成若干成分。一开始的时候，理解罗马天主教会以及罗马天主教体系中的人是如何相信玛利亚，这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会看他们写了、说了以及建立了关于玛利亚的什么内容，而后呢，我们会从那一点来到具体的教义，就是教会实际上已经就玛利亚所立下的绝对教义。第三，我们最终的结论会将这一点与其他圣经经文对比，这些经文呢是关于偶像崇拜的形式、假神以及崇拜又真又活的神之外的其他东西的亵渎性质。我们呢并不惊讶看到一些人会崇拜人。罗马书第一章说，当人们压制了关于神的真理，拒绝了在他们里面神所能被知道的东西，却创造了人的形式、野兽形式以及其他动物形式的偶像来代替神，还有崇拜死去的人。在纽约市有一大群的犹太人叫做卢巴维奇，他们崇拜一个死去的拉比，或许更奇怪的是一种正在成长中的崇拜，崇拜的是埃塞俄比亚以前的皇帝，他在1930年11月2日被封为皇帝，1975年死去，45年来他是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就是海尔萨拉西一世，这不是他真实的名字，是他采纳的名字，意思是三一的能力，他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自己。还有其他名字，比如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借用了启示录第五章五节。犹大征服人的狮子，这是弥赛亚的头衔，他呢重新加冕的名字。他在出生的时候被给予的名字是埃塞俄比亚名字，叫做拉斯塔法里莫克能，他在埃塞俄比亚东正教中被抚养的，他对圣经尤其是对旧约特别有兴趣。他执政的45年中出席了各种世界活动，我相信包括了约翰肯尼迪的葬礼。他是个非凡的人，有 5.3 或者 5.4 英尺高，无论在什么场合总是穿着挂满了奖牌的华丽服饰啊，挂着很多奖牌啊，遍布他的衣服。实际上他声称自己是埃塞俄比亚国 国王位段血脉中的第225代。这个血脉呢是从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结合中产生的。他甚至于说到诗篇第87篇4-6节，预言了他的加冕。对我们而言呢，这似乎都非常奇怪，但是有足足超过100万的人敬拜他是神，他们都称呼他为耶，这是耶威的简称，他们称他为创造之王，他们称呼他为活神，他们称呼他为道成肉身的神。有些人以世界黑人弥赛亚的称呼来称呼他，相信他是耶稣基督的转生。关于这个人呢，这些奇怪观念的宗教是从他原来的名字来的。我说过他原来的名字是拉斯塔法里，他的敬拜者被称为拉斯塔法里信徒。奇怪的是，这不是从埃塞俄比亚开始的，而是在牙买加，从1930年开始的。这一年呢，是他加冕之年，那时候在非常贫穷的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牙买加人当中，他们很认真地对待他的宣称，就是他宣称自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宣称自己是犹大征服人的狮子，他们开始敬拜他是神。这个宗教的特征开始发展，这些特征到今天已经相当确定，他们只相信英王钦定本圣经或者阿姆哈拉语的版本。阿姆哈拉语是埃塞俄比亚的语言，如果你在那个宗教里面，你就与拉斯塔法里有个人的关系，那就是为什么你会是拉斯塔法里信徒了。就好像如果你与基督有个人的关系，你就是基督徒了。他们说他并没有真的死去，他的死是个骗局，在审判日他还会回到非洲。他们相信只有一半的圣经已经真正被写下来了，还有圣经的另一半被白人从非洲黑人那里偷走了，被藏在约柜里面，只有在里面才能找到。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约柜的话，另一半圣经里面是非洲智慧的仓库。他们相信虔诚信徒的身体不死，那就是你在物质意义上不会死去。他们相信海尔萨拉西，也就是拉斯塔法里，是父神神子，他的跟随者是圣灵，他是头，他们是身体。他们相信在耶稣转世之前的一个转世中，他进入了世界，作为麦基洗德。现在如果你们要去拉斯塔法里的崇拜，崇拜呢包括吸大麻、唱歌、跳舞、宴会、阅读圣经、听他们最流行的先知鲍勃·玛丽说话。鲍勃·玛丽采纳了拉斯塔法里的概念，并且将之发展为雷鬼的音乐形式。你会将雷鬼和拉斯塔法里信徒联系在一起，也与戏法变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的想法就是重返自然，不再照顾头发了，对拿西尔人誓言的戏仿，所有这一些都似乎很荒谬、奇怪、无知、腐败、歪曲、愚蠢，竟然去敬拜如今在地狱里面的死去的埃塞俄比亚人，敬拜如今在天上的死去的妇女也同样的愚蠢，敬拜玛利亚同样荒谬、同样奇怪、同样亵渎，是偶像崇拜，是愚蠢的，这是同样的事情，而且可能更致命。致命的多，是因为罗马天主教体系的巨大影响力 和欺骗性。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敬拜玛利亚，成百万以上的玛利亚像以每一种可以想象的方式散布在世界各地，数量呢很明显是无法计算的。每一种形式的像有成百万以上，并且在每个地方啊，教会啊，座堂啊，家中啊，车中啊，钱包里啊，到处都是玛利亚的形象、图画和表达。成百万成百万的人每天都向他祷告，他们向他祷告求他救他们，他们向他祷告求他保护他们，他们向他祷告求他帮助他们、安慰他们、拯救他们、带他们去天堂。而他呢，从来没有听过他们的一个祷告，从来没有。从任何一个诚实的意义来看，这就是偶像崇拜了。这是对第一条诫命的严重违背。除了又真又活的神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和外邦人的偶像崇拜没有分别啊。神完全谴责外邦人的偶像崇拜，认为那是可憎恶的。所以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这一点说清楚了。罗马天主教徒敬拜玛利亚，好像他就是神，座堂把他升高到神和基督之上的位置。我们今晚在讨论一个在比萨的座堂，在小尖塔上描绘了玛利亚，就如在整个欧洲都是这样的，玛利亚在顶端，耶稣和神在他的下面。在比萨的那个特定的座堂中，你看到耶稣和神正在把他们的王冠献给玛利亚，人们亲吻他的像，亲吻他的雕塑，亲吻他的图画，用膝盖在地上爬行，以悔罪的痛苦作为来到他雕像面前的预备。他们用玫瑰金规律地向他祷告，玫瑰经是一系列的十个祷文，先是十个祷文中的五个，然后做五十个祷告，还有五个祷文在中间。五十个祷告向玛利亚，五个向神，有五个是向我们的父，有五十个万福玛利亚。你每向父神祷告一次，你就向玛利亚祷告十次，五次向神祷告，五十次向玛利亚祷告。这和拜巴利、摩洛、西泽、佛祖、克里希那或者海尔塞拉西没有分别。如果玛利亚知道的话，整个崇拜玛利亚的仪式对他而言会是无言的恐怖，他从来不会要这样的崇拜。现在天主教徒试图踌躇地说啊，有不同形式的崇拜吗？啊，有所谓尊崇，就是崇拜圣徒和天使；有所谓崇拜，就是专对天主的崇拜；还有超尊崇，就是单单敬拜玛利亚。这不只是尊崇啊，尊崇是对圣徒和天使的低层次的崇拜，这是超尊崇，或者是高等级的尊崇，也不是崇拜啊，这是愚蠢人为的区分，甚至罗马天主教徒都无法分辨。他们敬拜圣徒，他们尊敬或者敬拜天使，远超过圣徒和天使的是他们敬拜玛利亚。他们试图敬拜神，但是如果你敬拜那些不是神的，神不会接受你的敬拜。这是人为的区分。 尊崇和崇拜是来自希腊文，这二者是同义词，他们完全不会区分敬拜。玛利亚被认为是具有与神一样至高主权的权威。我不想要把天主教会没有说的东西归给他们，所以呢，我让你们听罗马怎么说啊，这不是来自我的啊，这是他们对玛利亚的宣称。在庆祝玛利亚年的时候，教宗庇护十二世准确地反思教会对童贞女玛利亚的观点。教宗呢站起来给出了以下的宗座祷告，我引用如下。哦，无殿的耶稣之母和我们的母亲，我们投入你的怀抱，被你属天之美的光辉所迷住，被世人的焦虑催逼。玛利亚，我们爱慕赞美那庄严礼物的无比丰富，这礼物是神充满你的，超越每个其他受造物，从受孕的那一刻直到他冠你为宇宙的女王，就是你升上天之后，哦，信心的水晶泉源，用你属天的香水来浸润我们的心，哦，战胜邪恶和死亡的征服者，在我们里面启发对罪的深深恐惧，罪会让灵魂被神所讨厌，而且成为地狱的奴隶。哦，被神所喜悦的，请听着热情的呼声，这些呼声从今年每一颗委身于你的心升起。哦，玛利亚，请温柔地遮盖我们疼痛的伤口，使恶人相信擦干受苦者和被欺压者的眼泪，安慰穷人和谦卑人，止息仇恨，使艰苦变甜，保护纯洁的花，保护圣洁的教会，奉你的名字和谐地响彻天堂。愿他们承认所有人都是兄弟，万国都是一家的成员。哦，甜美的母亲，请接受我们谦卑的祈求，最重要在那天提供给我们与你一同快乐，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的宝座前重复今日环绕你圣坛所唱的诗歌。哦，玛利亚，你是全然美丽。哦，玛利亚，你是荣耀，你是喜乐，你是我们的荣耀。如果那不是敬拜，我不知道什么是敬拜了。对此没有其他的定义。辛劳伯写道，玛利亚优越的雪球会滚下天主教幻想的坡，直到玛利亚在他们心中变成无玷污的受孕无罪升入天堂，最终成为女救赎主，与耶稣基督一同救赎人。那真的是如此啊。事实上，罗马天主教称之为生神者啊，他们说呢，他诞生了神，因此要被高举，被爱慕。他生了神，那是可怕的误解啊。他生了耶稣的人性，他没有生神，神从来不会出生的。有人或许认为我对玛利亚崇拜中产生的对神亵渎是过度陈述或者夸大了，所以我必须做这个非常令人不快的操练，让你们从数据源本身听一听。公元1745年，圣阿尔芬斯写了一本书，叫做《玛利亚的荣耀》。这本书呢有750页厚， 我呢读完了啊，相信我，这是非常痛苦的操练。从1745年开始，这本书呢出版过了非常非常多次。这本书完全经过罗马天主教会的认可，我呢拥有最新的版本，是比较小的删节本，由纽约的天主教书局出版，由纽约主教管区的代理主教正式盖印的。圣阿尔芬斯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让人意识到玛利亚的能力时产生惊奇和敬畏的印象，他被看成是有能力的。而后呢，这本书以及之后的所有出版和形式都要我们所有人要忠于玛利亚，向他求我们在属灵上需要的一切，包括了救恩。我手头上呢有的是1931年的再印版，这个版本被纽约的至圣救主会的神父和枢机主教认可，其中一些祷告是这样的啊，大家请听。哦，玛利亚，可怜罪人的甜蜜避难所，用你的怜悯帮助我，帮我驱逐邪恶的仇敌，你来带我的灵魂呈现到永恒的法官那里。我的女王，不要抛弃我，我把我的心和灵魂给你。圣阿尔芬斯所做的就是收集可以追溯到公元五世纪的所有对玛利亚的颂词，在这本大部头的作品中积累起来啊，历世历代对玛利亚的集体颂词。刚才读的那个呢是来自第670页。好，还有这个呢。哦，无玷污圣洁纯全的童真女玛利亚，神的母亲，世界的女王，你是圣徒的喜乐，你是罪人和神之间的和平使者，你是被抛弃者的辩护者，在今世海上的人的安全港湾，你是这个世界的安慰，奴隶的赎价，受苦者的安慰者，宇宙的救恩。好，还有这个呢。我们有信心，但我们相信你。哦，最忠信的童真女，哦，神人之间和平的伟大中保，众人与神的爱与父圣灵的尊荣和祝福要归给你，阿们。另一个，哦，至高主权的女士，众圣之圣，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避难所，神呐，如属于这个世界一般天堂的荣耀，请接受那些爱你的人。另一个是，哦，至高主权的公主，哦，玛利亚，求你爱的眼睛看我，看我，吸引我到你那里。另一个，玛利亚，蒙福的童真女，无玷污的女王，我把我的家庭永远献出来侍奉你，我奉你为我整个家庭的统治者，赐福给我们，为我们辩护，供应我们，给我们建议，安慰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尤其在死亡的悲痛中帮助我们，诚然如此，我们可以上天堂。所有这些祷告呢，只属于对谁的祷告啊？对神的呀。神说，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如果今天耶稣在这里，他或许会走进一间天主教堂，做一条鞭子把做买卖的人赶出去。每周都有献给玛利亚的祷告，一个周日的祷文呢是这样的， 看那神的母亲，一个悲惨的罪人在你的脚前，地狱的一个奴隶，他向你求助，信靠你，我连让你看我一眼也不配。但我知道你看到你的儿子为罪人的救恩而死，你就有了最大的渴望来帮助他们。我听到所有人称你为罪人避难所，绝望中的盼望，被抛弃者的帮助。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盼望，我的帮助。你已经借着你的代祷救了我，帮助我为了耶稣基督的爱，伸出你的手给一个悲惨的受造物。他堕落了，把自己托付给你，你的愉悦就是尽最大能力帮助罪人。因此帮助我，既然你可以这么做，我因为我的罪而失去了神圣的恩典，因为罪我失去了我的灵魂，如今我把自己交在你手中，告诉我，我要做什么才能回复我主对我的爱，那么我就会立刻去做。他差我到你这里，这样你或许可以帮助我。他愿意，我应该寻求你的怜悯，不仅是你儿子的功德，而且是你的代祷，或许会帮助我拯救我的灵魂。我于是寻求你，你为如此多人祷告，请也为了我向耶稣祷告，请他原谅我，他就会原谅我。告诉他，你想要我得救，他就会救我。请表明你如何可以使得那些信靠你的人得丰盛。阿们。我如此盼望，盼望会是如此。在一个周日的祷告中，为了你的救恩向玛利亚祷告，耶稣就会做玛利亚想要他做的。在周三，他们如此祷告，我最爱的女士，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救我脱离地狱很多次。我因为犯罪本该在地狱那么多次，我是悲惨的受造物，我曾经被咒诅到那监狱，或许在第一个罪之后已经该如此。如果你在你的怜悯中没有帮助我，那么这刑罚本来已经被执行，甚至我还没有请求，你只在你的美善中限制了神圣的司法，而后你战胜了我的顽固，吸引我投靠你。哦，如果没有你，我的爱之母，借着你从我身上获得的恩典保存我，我后来早就该跌入多少其他的罪中，在我所身处的危险之中了。哦，我的女王，继续保护我脱离地狱，因为如果我失落了，你的怜悯和你显给我的恩惠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不总是爱你，至少是在神之后，我爱你超越万事。从来不要允许我转脸不看你，不看神。神已经借着诸般方法给了我如此多恩典。我的母亲，最亲切的女士，从来不要允许我不幸去恨你，咒诅你，以至于永远在地狱里。祷告呢，继续说，你忍心看着你的仆人，爱你的仆人失落吗？哦，玛利亚，如果我抛弃你，我就会失落。但是谁更可以有心离开你呢？我如何能忘记你对我怀着的爱？我的女士，既然你已经做了如此多来救我，请完成这工作，继续帮助我。 如果有一次我忘记了你，你又如此爱我，我该说什么呢？我爱你，我将自己交付给你，将自己交付给你的人永远不会失落，只有不依赖你的人才会失落。哦，我的母亲，不要离开我，因为那样我就会失落。请让我总是可以寻求你的帮助，救我，我的盼望，救我脱离地狱。但是首先救我脱离单单可以咒诅我的罪。你想知道为什么天主教徒如此的依恋玛利亚吗？如果你不爱玛利亚，你就没有任何得救的盼望。他就是推迟神圣司法的那一位，他就是与神说话让他接纳罪人的那一位。那一本书的第九页里说，神自己的美善通过玛利亚的代祷来到我们这里，若不通过玛利亚，没有任何恩典会分配给任何时候的任何一个人。那就是为什么你要爱慕玛利亚，因为如果玛利亚感受到你的爱，你就会得到你拥有的东西，如果他没有感受到，你就不会得到，因为这一切都透过玛利亚而来。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敬拜玛利亚，没有了他，他们就没有任何盼望了。这里呢有一些引文啊，作为女王，她在法律上拥有她儿子的整个王国，那就是说她拥有一切在她儿子国度里面的东西，可以合法的分配给人。另外一个引文，有多少受造物侍奉神，就有多少受造物侍奉玛利亚。另一个引文，天上地下一切都在神的管制之下，所以他们同时也在玛利亚的管制之下，他对一切受造物都有管制能力。另一个引文，耶稣是正义的王，玛利亚是怜悯的女王。现在呢，你们开始到达核心了，耶稣在正义上运作，玛利亚在怜悯上运作。你不想要正义，你想要怜悯，从耶稣那里得到怜悯是困难的，从玛利亚那里得到怜悯呢是更容易的，因为他有怜悯。而当他代表某个向他求的人向耶稣求怜悯的时候，耶稣呢无法拒绝他母亲的请求啊。爱玛利亚，他就会从耶稣那里得到你需要的怜悯，因为耶稣无法拒绝他的母亲。这是对神作为救主的属性的亵渎，对基督作为怜悯救主的亵渎。来自圣阿尔芬斯的专著的另一条引文，玛利亚的每个祷告就像为主设立的律法，他设立律法，神借此而行。此外呢，玛利亚的每个祷告就像为主设立的律法，要主对母亲的代祷对象有怜悯。为什么天主教徒对玛利亚如此着迷呢？因为神必须做玛利亚要求他做的事情，而那是他的责任。玛利亚为神设立律法。另一个引文，玛利亚为他喜悦的任何人打开了神的怜悯之门，只要当他喜悦的时候如他所喜悦的。是谁决定了谁得到怜悯了呢？是玛利亚。谁决定了谁得救呢？是玛利亚。 谁决定了谁得到帮助呢？也是玛利亚。所以你想要得到玛利亚的欢心。另一个引文，当玛利亚为罪人代祷，没有罪人会失落，无论他们的罪孽多大。另一个引文，对于那些来到他面前决定要做得更好的罪人，他大有怜悯。在功德系统中呢，有一扇小窗。还有另一个引文，没有什么可以抵挡他的能力，因为父神把他的荣耀看作是自己的荣耀。哇，相当令人害怕，不是吗？与神同等荣耀吗？与神同等的能力啊？对谁得救拥有主权吗？对神拥有主权，因为他设立神运作的律法。另一个引文来自第22页，没有什么可以抵抗他的能力，因为父神把他的荣耀看作是自己的荣耀，而且圣子喜悦要荣耀他，给他每一个完美，好像他在还债。神必须做玛利亚所吩咐的，耶稣必须做玛利亚所吩咐的，好像他在还债。第23页，其中引用了历史上天主教对玛利亚的热爱，子对他有大责任，将他所欠的还给玛利亚，听他的请求，实现这些请求。所以神和耶稣要做玛利亚告诉他们去做的事情。第25、26页，玛利亚是我们灵魂的母亲，玛利亚是我们属灵的母亲，他有主权，他设置天堂的律法，他以与神同等的荣耀工作，神与耶稣做玛利亚告诉他们去做的事情。他是属灵生命的来源，他赐生命给我们的灵魂，他生出我们的灵魂。第40页总结说，如果我爱玛利亚，我会从神那里得到我想到的任何东西。如果我爱玛利亚，我会从神那里得到我想到的任何东西。啊，我在想，如果你开始攻击玛利亚，对于那些陷在罗马天主教的欺骗中的人，那会是相当悲剧的事情。因为终其一生，他们都被训练说，无论他们想要什么，都要从玛利亚而来。你把他们和玛利亚分离，他们就必须重新创造出对宗教的完全理解，他们本当如此。第43页说，想要成为这伟大母亲的儿女，必须首先放弃罪。哦，所以就是这样放弃罪了吗？首先放弃罪，而后呢，他们就可以期待被接受为他的儿女。所以玛利亚替义人辩护，而耶稣替不敬虔的人辩护。此外，第45、46页说，只要罪人仍然顽固，玛利亚就无法爱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悔改请求他救他们脱离罪的状态，这位良善的母亲会向他们伸出他强有力的手，打破他们的锁链，引导他们走向救恩。哇，这太神奇了！向他悔罪就救他们脱离罪，他打破罪的锁链，引导罪人走向救恩。第46页也说，他让罪人与神复合。哦，你们看到了吗？他拥有父神、神子和圣灵的所有属性。 第51页说，凡渴望神国的人尊敬蒙福的童贞女玛利亚，你就会找到生命和永远的救恩。得救的方式就是要尊敬玛利亚。第53页说，玛利亚是天穹，救任何因蔽其中的人脱离永恒的毁灭。在玛利亚的荫庇下，罪人得救。第55页说，他欢迎我们，使我们的救恩安稳。同一页说，如果玛利亚忽略某人或者咒诅某人，那人就不可避免的失落了。那怎么来理解呢？如果玛利亚不帮助你，你就会去地狱了。如果玛利亚帮助你，你就会去天堂。第153页说，无论谁带有爱慕玛利亚的记号，神会认他们属于他自己。哈，更多的亵渎观念了。第30、31页有这些陈述：尊敬天堂的女王，天使的女王，就是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最恩慈的女士在来世会尊重那些在此世尊重她的人。因此让我们总是带着我们的心和舌尊敬这位神圣的母亲，为的是被她带入蒙福的国度。罪人的救恩应当从对她的赞美的纪念中而来。他的子宫开路，救主透过这条路来救罪人。所有恩典都是由玛利亚来分配的。凡得救的人都是透过这位神圣的母亲得救。所有人的救恩都依赖于玛利亚和他的代祷，以爱和信心将自己与救恩的两只锚，也就是耶稣和玛利亚绑在一起的人有福了。他们不会失落。我们在天堂再见，相会于这最甜美的母亲和最有爱的子的脚前，在那里永远面对面赞美他们，爱他们。啊，天堂是那样的吗？是敬拜玛利亚的吗？天主教1994年的教理问答第2677段里说，借着求玛利亚为我们祷告，我们承认自己是可怜的罪人，我们将自己交给怜悯之母，全然圣洁的那一位。我无法搞明白神会有什么分别。全然圣洁的那一位，有主权的那一位，救恩的来源，所有恩典的来源，安慰者，同情者，那就是为什么第402页这么说。神圣的母亲可以被看成世人的救主。同一页402页里说，当神要救赎人类时，他把整个价钱存放到玛利亚的手中。下一页第403页说，子对于这样一位母亲什么也不可以否认。还有一些献给玛利亚的诗歌啊，我们呢没有这一类的诗歌，除非你在天主教会长大，否则呢你从来不会看到这样的东西。但是有很多诗歌是写给玛利亚的，是唱给玛利亚的，这些诗歌真的是令人不快。我呢只挑选一节：你是女王，万物都敬拜你，地上地狱和上面的天堂，但你的心流出美善，义人和罪人感受到你的爱。在这里呢，万物都敬拜，地上地狱和天堂，他的心流出美善给每一个人。在历史上对玛利亚的正式崇拜是在公元431年建立的， 对玛利亚的祷告大概来自公元600年，这真的是女神崇拜的一种形式，一种古老的异教形式。巴利和亚斯他路，埃及的丰饶女神和司音府之神，你可以追溯到巴比伦的神秘宗教，你可以一直追溯到异教女神崇拜中的母亲孩子的膜拜。你们可以在达芬奇密码中找到对此的证影啊，那对女性主义者是一个大议题。他们认为现代的基督教已经重新发明了对宗教的真正理解，并且以女神来取代男性形象。女神是宇宙的真统治者，但是这女神崇拜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即便是天后的观念也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请翻到耶利米书第44章。耶利米在预言耶路撒冷的毁灭，主的家被毁灭，这些呢都会在巴比伦被掳的时候发生，犹太人会被神重重的惩罚，巴比伦人要来毁灭耶路撒冷，毁灭圣殿，屠杀百姓，而后呢把他们掳去巴比伦，一直在巴比伦。这些引发神审判的罪是什么呢？我们回到第17节，你没有看到他们在犹大城和耶路撒冷街道所做的吗？他们在做什么呢？孩子收集木柴，父亲点燃火，妇女捏生面团制作蛋糕，给谁呀？给天后。顺带提一提，天堂没有女王，你们知道吗？天堂里的是君王，天堂没有天后，这是异教主义，公然彻底的异教主义，这是错误的崇拜形式。以色列人因此受审判，他们献烘烤的蛋糕给天后，作为奠祭和献给假神的仪式。耶利米书第7章20节说，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火着起，不能熄灭。这很严重，神要给可怕的审判给那些敬拜天后的人。第44章又出现了，耶利米书第44章17节，犹太人呢有一种顽固啊，真正的顽固。即便耶利米和他们对峙，说你们已经违背了神的律法，你已经用你们对假神的敬拜来亵渎真神了，特别是用着对女神的崇拜，对天后的崇拜，这是亵渎。可百姓不在乎，他们不听，他们恨耶利米，最终呢，他们把他扔到坑中来将他晋升，他们跑到埃及以为可以逃离惩罚了，他们继续崇拜偶像。神在第13节提醒他们，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你们无法逃离我，我不在乎你们在哪里。有犹太人去埃及想要得救，但是埃及却也遭受大入侵和可怕的破坏。这里的问题再次是什么呢？第15节说，那些男人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妇女正在引领这一场庆典， 一如妇女总是被女神崇拜所吸引。第十七节说，他们的反抗被表达出来，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耶利米，我们不关心你说了什么，我们不听，我们不会变的，我们会烧祭品给天后，向他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藏所行的一样，整个国家都着迷于敬拜这位女神，这位天后。新约中没有什么地方会把这些荒谬的主权属性、超自然能力的属性归给玛利亚，从来没有。这不过是一个女人和其他别的女人一样啊。但是在异教历史中，有很多东西指向天后崇拜。在很多前线上，异教主义渗透了罗马天主教。天后正是出于异教主义，这是到处存在的。在我们的列祖当中，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很多个世代了，我们各处的君王首领，在各城邑中，街市上的普通人，我们有很多食物献给他们。我们敬拜天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给了我们任何所求的，没有不幸。这是第十七节的末尾说的。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了，又因刀剑、饥荒灭绝。看看现在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被征服，因为我们停止敬拜天后。弟兄姐妹，这是异教主义的谎言。这谎言是，只要你敬拜天后，你们就会得到所有好东西，如果你们停止，就没有赐福了。耶利米书第四十四章十九节说，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当然不是，他们都同意的。统治者，男人、女人，所有人都同意，一切都会变好。突然看看现在的我们，我们被围攻，我们在审判之中，我们停止做这事，现在看看什么出错了。耶利米在第二十四节对所有人说，包括了女性，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你们当中那些认为你们可以逃到埃及敬拜天后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你们做吧，下到那里维持崇拜天后吧，但是要听耶和华的话。如果你们下到埃及，在那里继续崇拜，至于在犹大这里已经停止了，处于审判的威胁下啊，审判来了。他们说，好的，我们已经停止了。这就是为什么审判已经来到。真相是，审判已经来到，是因为他们已经做了这么久。但是有些人逃到埃及，说我们要继续做我们在做的事情。耶利米对他们说，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 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和你们完了，你们口中不会再有我的名字。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只会有一些余民。敬拜天后是相当严重的事情。罗马天主教的贾玛利亚是谎言，是欺骗，这是异教的女神崇拜入侵。她偷窃了父神的荣耀，偷窃了神子的荣耀，也偷窃了圣灵的荣耀。这样你无法敬拜真神，反而坐到鬼魔的桌边，这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天后不是什么，只是邪教的概念。天主教的童贞女玛利亚膜拜异端，天后引导百姓进入鬼魔崇拜，因为鬼魔将假神人格化了。顺带提一提，罗马的童贞女玛利亚出现在一些女神网站上，如果你想要看他们呢，有一个网站叫做螺旋女神丛林，另外一个叫做白月亮与两千女神。玛利亚是其中一个女神，她被视为神圣的女性。事实上，这是撒旦把自己化作光明天使，让人们敬拜死去的女人。死去指的是不再与这个世界有任何联系。她不听祷告，他没有超自然的神圣能力，他不会独自起作用，他不会回应祷告，他不会送来恩典，他什么都不会做，这是真的。两个与基督教有关联，在世上的最大骗局，就是教宗是耶稣基督在世界的代表，以及玛利亚是所有属灵恩典的来源，这是两个出于坑中的可怕谎言。异教女神崇拜化妆为罗马天主教的幻想，性质呢，就如巴比伦人对于闪米特女神阿斯塔特，或者我们所知道最初的伊斯塔的古老崇拜。天主教中献给玛利亚的崇敬呢，不比伊斯塔和阿斯塔特的崇拜、算米勒米斯崇拜或者古埃及的丰饶女神更少冒犯，这不比马纳西王献给提尔女神亚舍拉的崇拜更少冒犯的。还记得吗？他在主的家中设立了雕刻的形象，列王记下第21章，他在主的家中设立了女神。列王记下第21章12节说，因这可憎的恶事，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罗马天主教在每个教会、每个座堂、每个天主教家庭中设立了偶像，形象嘛四处都有，这实际上与罗马天主教是无法分离的。教会立玛利亚为天上的王，从人的角度，他是在基督之上，因为基督和神必须做他要求的事情。罗马天主教会可以逃脱神的审判吗？我不那么认为。在所有这些事情背后的是谁呢？不是神。神不会把自己的荣耀给任何人的。但是撒旦只要有可能就会窃取神的荣耀。那是你们需要知道的一般性背景。好，下一次呢，我会继续谈论 罗马天主教关于玛利亚的具体教义，我可以给你们快速的纲要：无玷污受孕，无罪，永久童真，升入天堂。我们呢也会讨论更多一点的关于天后所谓玛利亚显现，以及最令人不安的就是她是仲裁者或者是中保，也就是说她居中传递所有神圣恩典给我们，因为她与主耶稣基督是共同的救赎者。我们会从天主教神学的书中来考察所有这些。最后的操练呢，就是与圣经对比，并且传递激昂的、强烈的、有爱的警告，给那些全力逃离这咒诅的偶像崇拜的人。这偶像崇拜是对玛利亚的可怕的不敬，最重要的是对父神、对神子、对圣灵的不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谈论这样的事情真是很困难，又如此的必要，因为这个议题必须要处理。当我们看圣经实际说了什么关于玛利亚的内容，那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简单。玛利亚知道她的位置，我们从她的嘴唇中得到的陈述，她的赞美就是她庆祝说，神，你是她的救主。她晓得她是罪人，救主每个其他的罪人一样需要救主，这是多么奇妙啊。主啊，请帮助我们抓紧真理，并且全力逃离谎言和欺骗。主啊，请拯救世人脱离这可怕的欺骗吧，以至于可以得到真实纯全的恩典。这恩典是单单出于您的，我们三一之神父子圣灵，我们求这些是为了您的荣耀，这荣耀是单单属于您的。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